的光，是我脚前的灯，又是我路上的光。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，又是我
平安。我们今天要从创世纪第十六章第六节看起。我们上次讲到亚伯拉罕跟他的妻子不能够生孩子，不能够怀孕，后来撒拉因为这是一个羞耻，他就找了他的使女，就是埃及人夏甲，跟亚伯拉罕同房，让使女成为 surrogate mother， 也就是代理孕母，让使女夏甲或者能够怀孕，这样可以除掉撒拉的羞耻。这是一个很自私的举动。各位，我们承认在圣经里面没有那么清楚，特别在旧约反对一夫多妻，但是耶稣的教训很清楚，神并不喜悦这样的事，只是在时代不同的时候，神有这样的宽容。那我们今天当然不可以这样做。那尤其在亚伯拉罕和撒拉这样做的时候，不仅是违反了上帝的婚姻的原则，也是很自私的，因为他只是叫夏甲来替他解决他不能怀孕的这个问题。女人不能怀孕是羞耻，可是如果另外一个女人愿意为你怀孕生下孩子，可以把你的羞耻除掉。那这就是撒拉的想法。那当夏甲怀孕了以后，结果变成夏甲骄傲看不起撒拉了。哎呀，人呐，从自私开始就是以伤害来结束，因为人都是自私的，所以人都彼此伤害。你看在所谓的属灵的家庭里面，当人一旦体贴肉体，体贴自己，就会不体贴神，就会忘记神的应许，就会忘记神的恩典，也就是对人就自私了。你看亚伯拉罕懦弱，撒拉自私，夏甲愚昧，都错了。夏甲居然敢在他祖母面前骄傲自大，看不起他祖母，他不知道撒拉是多么狠的一个人。各位，我们也想到说撒拉是怎么样的人。对，新约有称赞他说他称他的丈夫为主，但是呢称他丈夫为主，那只是要我们学习尊重自己的丈夫。就历史来看，撒拉有很多地方是很跋扈的，我们需要小心，不要学他。也许撒拉就是因为很漂亮所以很跋扈，因为他很跋扈，所以亚伯拉罕跟他在一起没有什么感情可言。我们也曾经讲过，真的是夫妻之间的关系不是建立在哪一方面漂亮一点，这温柔体贴都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很显然撒拉这些方面都没有，他只有美丽，结果我看亚伯拉罕碰都不敢碰他，碰他也是很无趣的，以至于他跟夏甲一同房，夏甲就能怀孕了。然后你看到撒拉的反应，你知道这个女人真的很自私，这个女人真的也很狠。她说她居然小看我，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。当然我们也承认亚伯拉罕实在也没有带起领导的地位，做丈夫是要有领导，当然是正确的领导。一开始就错了，你不应该听你妻子的话，就如同夏娃的话亚当不应该听，如同蛇的话夏娃不应该听，我们都应该听上帝的话。夏娃没有听亚当的话，亚当没有听上帝的话，颠倒过来了，变成夏娃听蛇的话，亚当听夏娃的话，并机失成。我们基督徒绝对不会说姐妹们妇女们不可以做掌管的工作，但我们的确也承认在神一般的情形下是有分层负责的。那现在亚伯拉罕没有听撒拉的话，然后就娶了一个小的，然后小的怀孕了，小的自大，那么亚伯拉罕也没有做什么制裁的工作，这都是亚伯拉罕不当。各位，亚伯拉罕是一个属灵伟人，是有信心的，但是他当做的没有做，不当做的他做了，当听的没有听，不当听的听了，这也是一个瑕疵。而这个瑕疵从今天来看问题非常严重，因为亚伯拉罕因为跟夏甲同房生下的孩子以实玛利的后裔，造成以色列人跟今天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有很大的冲突，这实在是非常的不幸。好，亚伯拉罕一开始不应该听撒拉的话，然后亚伯拉罕不应该不制裁夏甲的自大，然后亚伯拉罕 不应该又听撒拉的话，或者说他不知道怎么办。他说，哎呀，使女在你手下，你可以随意待她。这个世界告诉我们，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。各位，不行这样子的，我们不是随自己的意，也不是随别人意，我们是随神的意。我们的理性，我们的感情都在上帝的约束之下。当我们照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讲的，那是一种得罪上帝。我们人从来不可以这样的自主，像从启蒙运动大家说要 autonomous， 要自主，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因为人不是上帝，人没有这种自主性，人的理性也没有，人的感情也没有。我们理性感情非常好，但是要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。当士师记的时候，个人任意而行，当参孙说我要跟非利士女人结婚就结婚，当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时候，产生的就是越来越多的悲剧。所以亲爱的基督徒们，亲爱的朋友，我们不可以随意，既不是随别人的意，也不是随我们自己的意。随别人的意这叫奴性，随自己的意叫自大，随别人的意是奴隶，我们不应该这样。随自己的意是把自己当作主人，会伤害别人，都不好。我们真的随上帝的意，上帝给我们的心，给我们的理性，信靠他，顺服他，来思想，来做判断才对。这里你看到亚伯拉罕真的是相当的失策，他不应该这样做的。你随意待他，好了，撒来就苦待他，于是他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。撒来随意啊，我的意，你这个女人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我要你来帮我生孩子，解决我不能生孩子的羞耻，你就要听我的。当你成为我的眼中钉，我要虐待你就虐待你。你看撒来自私。我们感谢主，雅各书有讲到说，以利亚跟我们有一样的性情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每一个人我们都是罪人，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好坏，但都是罪人，所以每一个人都需要上帝的恩典，每一个人也可以靠着上帝的恩典越来越得胜。上帝非常公平，又给我们自由的发展，那个自由发展你顺服他，那个自由的发展就非常好，你不顺服他，自由发展就非常的坏。这个时候你看到撒来的不当啊，他随意待他，他虐待人家。你看到这个所谓的属灵的人，如果他照着自己意思去做，实在很不属灵，实在很伤害人。我们也很惊于上帝的公平的审判。当撒来虐待夏甲的时候，也就是当以色列虐待埃及人祖先的时候，过了400多年，埃及人虐待撒来或者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因为夏甲是埃及人。这个虐待或者苦待这个字，就是出埃及记里埃及人苦待以色列那个苦待。哎呀，我们真是非常的真是在上帝面前要敬畏，不要随便，不要觉得我任意放肆一下没有关系，放肆一下哪怕是一个字，哪怕是一点意念，都是会造成无穷的祸患。当然我们更感谢主，主为我们预备救恩，预备他儿子宝血洗净我们的过犯，使我们可以更新。但是因为有这样的救恩，我们就更珍惜良善。我们不是因为有救恩有涂抹有悔改的机会我们就犯罪，那就不是真的悔改了。好了，夏甲就被撒来虐待了。你看看人间，你看看上帝的家庭里也是这样子，一个做丈夫的做主人的没有做到主人，两个女人争风吃醋，两个女人的不当就越来越不当，甚至造成了以后以色列跟埃及的不和。好了，夏甲就逃亡了。他逃到哪里去呢？他当然逃回他的老家，他希望逃回埃及。这个时候他我想年龄也不大，应该是亚伯拉罕他们从埃及带来的，年龄不大，可能也貌美，要不然亚伯拉罕不会那么快就跟她怀孕了。然后她逃回去，她在路上碰到了耶和华的使者。第七节，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舒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她，对她说：撒来的使女夏甲，你从哪里来，要往哪里去？夏甲回去对不对呢？实在说不对的。回到家是不错，现在被女主人虐待想要逃亡好像也不错，但是你离开一个属灵的人总是不对的。而且你离开一个你的丈夫，虽然也只不过是妾，但是仍然是不对的。亚伯拉罕是一个好人，他会照顾你，你生的孩子耶和华会照顾你。你既已经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，就不要再回去吧。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祝福。在诗篇里面也有讲到说，女子啊，你要听，要侧耳听，不要思想你的父家， 不要思想你的名，出嫁了就好好的跟随新的丈夫，最起码不要回到原来的地方去。这是圣经里面常常讲的哈，你要听啊，这个在诗篇里面告诉我们的。好，现在夏甲他要回去，他这样是离开了亚伯拉罕，他离开了亚伯拉罕，他也就离开了上帝给他的直接的光照，那很不好。回到埃及有更多的偶像，更多的罪恶，所以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：“你从哪里来的？”耶和华使者提醒他：“各位，这个话很重要。你从哪里来？我们从哪里来？我们是从上帝那里来的。所以我们要到哪里去？我们也要回到上帝那里去。既从上帝那里来，就要回到上帝那里去。你如果你的身份是什么？”你的归宿是什么，都决定于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。人类从上帝那里来，一定要从到他那里去，像罗马书讲的，万有都本于他，依靠他，也归于他，愿荣耀归于他，直到永远。你不知道你从上帝那里来，你像达尔文的讲法或世人讲法，我是偶然的产物，我不知道从哪里来，也不知道到哪里去，人生没有意义啊、哦！不，我们知道有的。那当然夏甲这里想他是从他主人亚伯拉罕那里来，但是更重要他从上帝那里来。你从亚伯拉罕那里来，你就知道你是从上帝那里来，因为亚伯拉罕是唯一能对世人说我们是从上帝那里来的，你就听他的吧，你就回到他那里去。他说我从我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，他要 justify， 他要合理化他为什么逃，我为什么离开我的主人，因为我主人祖母撒来不好啊，所以我从他那里逃出来。是他是不好，但是你更要想到你的主人亚伯拉罕好，更要想到你主人的主人上帝是好的。夏甲不好意思讲他要到哪里去，他要逃回他的娘家去。各位，我们再一次提醒，任何时候当你已经归向主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再离开上帝，不管是回到原来的状况，猪回到原来的状况，狗回到原来的状况都不好。我们要回到被洁净的状况，不是回到原来的状况。我们要回到上帝那里，而不是回到我们从娘胎开始的那个罪恶的状况。你耶和华的使者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，而且说伏在他的手下，这好像不合理。是我们如果单单从人理性来看不合理，但是如果我们信靠上帝，我们就知道顺服上帝是对的，这样理性才有所发挥。你服你的祖母，你顺服他，你有没有想到你有错呢？他虐待你，你为什么要在他面前自大呢？上帝给你的恩典是叫你自大吗？上帝给你的这个机会是叫你自保吗？上帝给我们一切是叫我们侍奉。对，撒拉不是一个好侍奉的对象，但是我希望弟兄姐妹你都学会一件事情，神给我们的位分是最好的，神要我们发挥的我们发挥，神要我们顺服的顺服，神要我们忍耐的忍耐，神要我们攻击的攻击。现在你服你的祖母，你不应该因为怀孕就自大的。我们要看到夏甲有错的。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，甚至不可胜数，我会祝福你，因为你接近了这个亚伯拉罕。原来你怎么样被卖成撒拉的奴隶使女，这个我们不知道了，但是他能因此接近了上帝的仆人，这是有福的。我们想尽一切办法要接近上帝，那当然想办法都是想上帝给我们的办法，就是信靠顺服。我们也求主让我们接近那属灵的人，当我们在接近属灵的人，我们有智慧。好，现在你回去吧，我会祝福你，我会祝福你，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，甚至不可胜数。这样的祝福当然上帝也给了亚伯拉罕，这样的祝福当然上帝也给了每一个上帝的儿女。我们都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在罪恶的事上我们学习能够顺服，能够信靠，让上帝在我们身上做奇妙的工作，使我们属灵的儿女可以不可胜数，不是我们自己自大，也不是我们自己培养自己的势力，而是让认识耶和华的人越来越多，行为良善的人越来越多。并说你如今怀孕，你已经怀孕了，为什么还要说怀孕？怀孕记得这是上帝的恩典，要生一个儿子，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句话太像上帝对玛利亚和约瑟讲的，你要怀孕生子， 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可以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耶稣是耶和华是拯救，跟约书亚是一样的意思。以马内利那是指上帝与我们同在，是一切祝福的来源。以实玛利是上帝垂听我们，是拯救我们，恩待我们。哎呀，你看到以实玛利虽然不在上帝与亚伯拉罕的约中，也就是不没有那种永远的福分，但神还是非常眷顾的。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不是上帝的永约中间的一份，就是今世之子，在今世之子里面神仍然有祝福，而我们不知道谁是今世之子，谁是光明之子，我们只能说我们就尽量传福音，希望你成为光明之子，而且在事实之上我们盼望我们也能够做得好。不过不管怎么样，这一切靠着主的恩典。耶和华听了你的苦情，耶和华听见了，听见为什么不早点救呢？是因为恐怕只有借着这个办法，你才能学习克服你的自大下甲。你只不过怀了孕你就这么自大，你晓不晓得自大是害死人了？你晓不晓得你得罪了你的祖母是很危险的？就算你祖母很好那更危险，如果你的祖母不知道制裁你的话，你的自大要到什么地步？我们绝对不允许骄傲，我们绝对不应当骄傲，我们更不应该自大。哦，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，当你因为自大被虐待受苦，你呼喊的时候上帝听见。各位，不管我们的苦情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或别人造成的，在苦中神都愿意替我们伸冤，都愿意替我们解决问题。就如同我们在乐中，神愿意让我们的乐有基础，神愿意让我们的乐能够更丰富。我们的主总之是解决问题的，我们的主是制造平安喜乐的。信靠顺服他，即便你现在回去好像很痛苦，你回去伏在他的手下，做一个谦卑顺服的人，我会让你怀孕生子，而且你的子孙会成为大国。因为耶和华听到了你，耶和华不是没有伸冤，耶和华不是故意让你受苦，耶和华是要你在苦中知道学习顺服不自大。他为人必像野驴，他的手要攻打人，人的手要攻打他，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。好，这个话不是很好听哦，你的儿子以实玛利会像野驴一样啊，这当然也是一个预言了。这些迦南人的人是有这些毛病哈，喜欢作战，不喜欢和平。其实每一个没有重生得救的人，跟迦南人都是差不多的，都比较离群所居，跟弟兄不在一起。但是在这里，这是一个祝福的话，在这里夏甲能够，如同你我能够在想不到的地方，看到上帝挽回人的错误。挽回了亚伯拉罕的错误，他懦弱，他没有管好他两个太太，他听了两个太太的话，或者说他不知道制裁夏甲，他也不知道约束撒拉。撒拉也错，他很自私，他又很虐待人。夏甲也错，他很自大。这些错误都在上帝的恩典中实现，而这些人没有一个人还显出他们悔改或信耶稣来。你可以看到上帝的恩典多么浩大。不过我们可不要把上帝的浩大的恩典拿来开玩笑轻慢啊！我们要珍惜，我们要有正确的反应，我们要更多多结果子。好，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。耶和华看顾人，看顾人，当你做错的时候他看到，他会制裁，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他会看到，会提供，当你可怜的时候他会帮助。总之我们的上帝看到不是看好戏的看到，我们上帝的看到也不是纯粹刑罚的看到，我们上帝看到也不是纯粹赏赐祝福的看到，我们的上帝看到是一个全面的，对我们有最有益的。他看顾我们，他鉴察我们，要让我们得到最大的祝福。我们这个上帝是一个看顾人的上帝，看顾你，所以不要随便犯罪，根本不要犯罪，因为他在看。要向他大大呼求，因为他在听。要行事为人端正，因为他愿意祝福。总之我们的上帝不是跟我们没有关系，亲爱弟兄姐妹，他在看我们一举一动。你说我倒是觉得他没有看我，他都没有帮助我，哦，他有在帮助你，时间最好。或者你说我不喜欢他看我，这样觉得好像一天到晚被盯着。让我们行事为人端正，他看过我们，我们就一点没有不好意思，反倒觉得是一个演戏演得很好的人，被看被欣赏是有福气的。感谢赞美主。然后呢，那里有一个井，那个井就叫做比尔拉海莱，比尔拉海莱就是看顾我的神的井。 看顾我的永活神的景，永远活着的上帝永远看着我们，活着的上帝永远把活生生的生命、真理、慈爱、怜悯，也就是他的生命给我们。而这就是一个井，井里面涌出水来。这不是叫我们想到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说的话吗？人若喝这水还会再渴，人若说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。在沙漠地，在旷野出了水，那个水是让人得生命的，让人得到苏醒的，让人得到滋润，能够清凉的。夏甲这时候在逃难，他看到一个人看顾他，他看到上帝看顾他，他听到上帝看顾他，他听到上帝给他晨钟暮鼓式的警告和提醒，他看到上帝鼓励他，他看到上帝给他一个很困难的工作，你再回去。圣经完全没有描写夏甲怎么回去的。回去撒拉有毒打他一顿吗？应该是没有。撒拉有没有不好意思？应该是有。各位，听上帝的话悔改，这个回去我们也想到浪子的回去，都你会想到有一些丢脸的、不好意思的。但是你遵着上帝的意思去做，你回到你该回到的，不要回到埃及，要回到亚伯拉罕那里，回到你祖母那里，回到跟神有立约的人那里，神会看顾你的，神会祝福你的。我们非常感谢主，夏甲就听了，就回去了。后来呢，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，亚伯兰给他起名叫做以实玛利啊。这个以实玛利就是神听见。那我们也很感谢主，神听见了他母亲，听见了他母亲的苦情，也看到了他的辛苦。这个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，亚伯兰连86岁，那个时候他86岁，86岁也就是他蒙召以后11年的事情了。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上帝更明显的显出他奇妙的救恩，我们但感谢主啊，或者是更明显的实现他的应许，我们还是感谢主，神的作为奇妙。好，光阴似箭，再过就过了13年。有的时候圣经里把那件事情的几乎每分每秒都写出来，而且有的时候一秒钟还特别放大，把这一秒钟他的心思意念讲得特别多一点。有的时候不要说13年了，1300年也一晃就过。神在哪些年间做哪些事情特别值得记载，哪些年间他做的事情没有多写，我们都感谢主，我们相信上帝作为是奇妙，是美好的。这一晃晃13年，为什么会晃13年？有些解经家说这13年乏善可陈，无事可记，是上帝生气不讲话了，因为亚伯拉罕讨了一个妾，然后这个妾生了孩子，是不应该的。我想讨一个妾是不恰当的，这里面也有不幸的行为也是恰当，但是那个时候上帝并没有很明文的禁止这样的事，所以我们就不敢说一定是怎么不对，更何况上帝的使者对夏甲有很大的安慰，我们就也不敢说在这13年上帝都没有讲话，上帝是生气生闷气，我们不太敢做这样的一个结论啊。虽然你可以这样推，我们也不知道这13年以实玛利的成长怎么样，夏甲跟他的祖母撒来的关系有没有好一点，他还骄傲不骄傲，他没认识上帝，这些我们都不知道。我们看到的还是重要的，就是神对亚伯拉罕、对你我、对我们这些上帝所拣选人所说的话。创世纪17章1节，亚伯兰99岁的时候，耶和华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，我是全能神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。感谢主，99岁了，离神呼召他的时候已经是24年了。那么神向他显现，在这24年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有看到神向他显现，神向亚伯兰显现，神对他说话，然后亚伯兰替他筑一个坛。可是到了16章以后，也就是亚伯兰在迦南地已经住了10年了，从10年以后的13或者14年，我们就没有看到上帝再向亚伯兰显现。各位，如果神一天不向我显现，如果神一秒钟不向我说话，我想我们就像诗篇讲的，我就如将死的人一样。我们希望我们的上帝是天天对我们说话，天天爱我们，提醒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光照我们。 如果没有他的光照，我们真是一分钟都承受不了。这一点我们求主帮助。我们不能说圣经从十六章到十七章这十三年没有记载，上帝就真的什么话都没有说。不过我想上帝应该还是有说话了，只是神的确在这个时候在说话有特别的意义。各位，不管神在安静的时候或者神在说话的时候，我们都记得一件事，天没有不停止说话，上帝都在对我们提醒安慰鼓励，我们感谢主。那有一天神在亚伯兰99岁的时候又向他显现了，说我是全能神。哦，这是很特别的，神是全能神，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什么事都不必做吗？神是全能神，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就随便放肆吗？不，神是全能神，我们就要在他面前做完全的人。越是黑暗，我们越不要用黑暗的环境，大家都这样我没办法，我们不要这样想。你不要说大家都这样环境这么恶劣，也不要说我没办法我很软弱。各位，我们不要这样说，我们有一个心，我们信的是全能神，他不仅是他全能，他也把他全能的膀臂用来托住我们，他也把他全能的力量赐给我们，叫我们在很黑暗的时候，反而神要我们不以黑暗为借口不做事，不以软弱为借口不做事。像挪亚那个时代，创世纪6:9就说耶和华要挪亚在那里做一个完全的人。在这里也是，虽然非常的艰难，不要忘记上帝是全能的，他的全能能让你完全。我们靠着主，再软弱越显出上帝的能力。我们今天讲到这里，愿神赐福大家。
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。